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来自60多个国家的250多名新闻记者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公开信敦促俄罗斯政府遵守1998年签署的人权公约，承担起保护和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来自欧美和中东各地，包括了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等许多全球主要媒体的记者。公开信特别提到了目前遭受当局迫害的3家俄罗斯独立媒体，他们是间谍网络杂志、网络媒体莫杜萨和另外一家网络媒体重要历史。这封公开信发表在了间谍网络杂志上。对俄罗斯新闻界来说，刚刚过去的4月份成为最为黑暗和糟糕的月份。上面提到的这3家媒体首当其冲，间谍杂志的4名编辑目前遭到软禁。警方在4月14日搜查了这些编辑和他们父母的住宅，当局指控他们怂恿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动，他们有可能被判处3年的徒刑。当局的证据是间谍杂志在1月份发表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批评大学校方非法开除1月份参加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示威的大学生。间谍杂志在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校园中极具影响，杂志的编辑都是20多岁已经毕业或是在学的大学生。杂志的编辑们认为当局的有关指控仅是借口，因为当局不满意杂志长期关注俄罗斯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因为参加反对派的活动被校方开除和解雇的情况。警方在4月9日还搜查了网络媒体重要历史的主编阿宁的住宅。阿宁擅长撰写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题材的调查报道，多次获得国际和俄罗斯新闻方面的大奖，在俄罗斯记者圈子中非常有名。7个多小时的搜查结束之后，警察抄走了电脑、手机和许多文件资料，还审问了阿宁。警方针对阿宁的行动起源于5年前对他侵犯别人隐私权的指控，这可能导致他随时被正式逮捕。阿宁当时作为俄罗斯大报《新报》的记者，曾经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涉及俄罗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谢钦当时的年轻妻子奥利加·罗日科娃所使用的豪华游艇。这艘造价达到1亿美元的豪华游艇特别被命名为奥利加公主号。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阿宁使用了奥利加·罗日科娃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张身穿泳装在游艇上摆弄姿势的照片。当局认为目前已经是谢钦前妻的奥利加·罗日科娃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谢钦早在圣彼得堡市政府时期就跟随普京，被认为是普京最核心的亲信成员之一，更有人称他是普京之后俄罗斯今天最有权势和有影响的人。记者阿宁最近转文说，几年来他和新报的一些记者同事一直受到俄罗斯安全部门的监视，包括他们的电话和电邮。网络媒体莫杜萨几天前紧急求救，呼吁读者们能够付费定期和临时订阅这家媒体。莫杜萨说，当局在4月23日把这家媒体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之后，多数的广告商立刻终止了合作。莫杜萨面临生存危机，当局想把这家媒体置于死地。这家媒体说，为了减少开支，他们已经不再租赁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削减了30%到50%。俄罗斯当局去年首次把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台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名单中。接下来，多名记者，包括为自由电台撰稿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被列入为外国代理人。莫杜萨因此成为另一家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主要媒体。 穆杜萨最近报道，为了限制一些媒体的影响，当局还计划把绝大多数针对俄罗斯受众的外国媒体都列为外国代理人。在不久前由普京主持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对此讨论，而普京在4月30日还签署命令，针对那些转发这些媒体的资料但是不标签外国代理人标志的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个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和其他的处罚。穆杜萨2014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登记注册。随着普京政权政治迫害的加紧，波罗的海三国和同属斯拉夫文化圈的捷克正成为许多俄罗斯流亡人士和媒体的集居地。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拉脱维亚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更临近俄罗斯，里加与莫斯科的交通联系极为便捷，媒体在那里的活动既方便更安全。尼克里斯基说，穆杜萨的一部分记者在俄罗斯工作，骨干力量则留在里加，他们这些人都是2011年反普京浪潮之后前往拉脱维亚的。尼克里斯基说，这可能是目前为数不多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媒体，虽然穆杜萨把编辑部设在了离俄罗斯不远的国外，但是其实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媒体。穆杜萨的总裁和创办人是俄罗斯著名的媒体人加里纳·季姆琴科，他多年前曾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网络媒体斯代网的主编，但是这家俄罗斯媒体的老板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马穆特并不喜欢季姆琴科的编辑立场，把他辞退。斯代网的多数记者当时也跟随季姆琴科一起辞职，后来他们前往里加另起炉灶，创办了穆杜萨。与穆杜萨等媒体相比，俄罗斯地方的一些媒体因为不出名被关注较少，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俄罗斯的煤炭基地西伯利亚的科迈罗沃州，当地的一家媒体的主编祖布科娃因为不断遭受人身安全的威胁，他在4月份也被迫逃离俄罗斯。祖布科娃长期关注当地煤炭开采污染环境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居民健康、残疾人等议题，他还揭露过当地的腐败情况，并组织过民众请愿示威。位于伏尔加河畔夏诺夫哥洛德市的女记者斯拉维纳去年10月份在当地的内务部门前自焚身亡，这起事件曾经轰动全国。斯拉维纳是当地一家网络媒体的主编，当局指控他发表的文章侮辱政府，还不满意他参加反对派的示威活动，他不断被罚款，住处多次被搜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完全陷入绝望的斯拉维纳留下的遗言说，俄罗斯联邦应该对他的死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Хотя недалеко от России,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это все-та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